事。说故事。演故事。回应故事。
新解读，
新视野，
新心态，
新行动。
故事新天空。
欢迎收听故事新天空，我是乐意，坐在我旁边是有人说我跟他一起特别放松的，谁呢？
张晴。
现在您收听的栏目是他我理好梳理，目标是和空中家人一起梳理和神和人和自己的关系，最最最终的目标就是成长，对吧？张老师。
是的。
那谁说我在张晴老师旁边特别放松的呢？请你亮亮声。
Hello， 空中家人，大家好，我是小峰。
小峰，你现在觉得我真的在他旁边特别的放松吗？
对啊，就像两个小女孩之间的那种惺惺相惜。总之，我能感受到你们之间那种不一样的火花。
哦，小女孩啊，张晴老师
变成小女孩挺开心。
对对对，那小峰，其实你往往是看事物的观察力很强的。谈谈前面三集最触动你的部分，或者帮助你成长的部分是什么呢？
当中呢谈到了就是那个觉醒。我觉得那个觉醒非常的宝贵。因为觉醒呢可以使他我你的关系从那个负面循环可以转入到正面的循环。所以我特别期待那个觉醒或者转折点也在我的生命里发生。
有没有发生过？应该有吧。
有。我觉得很多时候那个觉醒可能是一瞬间，但是操练到实际情况还需要很多很多次的操练。
操练是什么意思？
就是把那个觉醒到的认识到的道理或者是理论知识能够应用到自己的生命当中。
说得很对。那既然小峰已经这么聪明了，把我的模式也大概说了，我们就也把它更明显的说一说好不好，张晴老师。那我们这个模式呢，首先是有一个人有一个困境哈，例如在那个大儿子的情况，是他弟弟回来居然得到父亲的接纳，对他来说就是一个困境了，对吧？困境发生了，然后呢这个困境就会刺激我们对过去的处境或者现在处境一种理解，对吧？那例如那个大儿子就会觉得，哎呦，一直觉得要做很多事才能获得爱，对吧？现在这个弟弟回来没有做事也获得爱，就是很不公道。他的理解就是多劳多得，在父亲的面前，对吧？
是的。
那然后呢这种理解呢会带来一个负面的循环，当然不只是那个困境发生那一点，也是一直以来，只是那个困境是一个出发点。把所有积累的东西都爆发。例如这个大儿子呢，他对父亲呢就是很负面的看法，父亲就是神呢代表，对其他人就是那个弟弟呢也是有一种负面的关系，对吧？那么有一个负面循环了，然后呢，然后还有两个会发生的事情，请张晴老师来讲讲。
他突然发觉原来爸爸也是接纳他，爸爸所有的都是属于他的，所以跟他以往想的就要努力做好本分然后才可以活得肯定就不一样了。
虽然表面看来这个事情是负面，但是有新的事情，就是发现爸爸爱他，对吧？因为他爸爸说的嘛，我的一切都是你的，就是这种新发现，就看这个儿子怎么选择了。如果他选择相信哈新的发现，那就会带来正面循环，以后跟老爸的关系、跟自己的关系、跟别人的关系都会不同了，对吧？
是的。
简单来说，有一个困境哈，这个困境呢会带动你过去对处境的理解的一种爆发，然后带来负面的循环。但是如果能碰到新的事情为你带来觉醒，那么这个新的觉醒就会为你带来正面循环。
我们都会有这样的经历的，只是现在我们把这个东西讲的具体，很多时候冲击困难来了，我们就会想办法解决问题。但是除了这个以外呢，我们就要去认识自己，认识自己以后呢，我们有觉醒，发觉以前可能一些信念观念需要调整了，开阔自己， 面对真实的自己，从这个方向找到一个不一样的出路。
嗯，
我觉得困境或者是冲击可能在我们的生命中每一天都可能存在，但是如何从那个负面循环到正面的循环，关键就是我们转换眼光。
嗯，今天呢我们就看看现实生活当中一个叫小兰，我们虚构的人物，他所遇到的冲击。
我你他，
嗯，不好不好。
那你我他，
哎，也不对劲。
那就他我你，
对，
好，就是这样。
张琴乐意
邀请你一起探讨
怎样以神他自己为中心，
更新自我，重整关系，
活好人生，
让我们一起活好人生，
摆好他我你，
人生好梳理。
王姐，今天真的谢谢你陪我来医院，又一直为我的病祷告，愿神报答你的劳苦。
哎呦，一切都是神的恩典啊。哎呀，其实啊，我真的感谢神啊，让我有感动为你代祷啊。
谢谢你、
啊、也亲眼看到神如何医治你，叫你的病得痊愈啊。
对啊，真的感谢神医治了我、这让我看到这些年来这么努力的服侍神、神还是会祝福我的。
对啊对啊，我们服侍神啊真的是不枉然的。而且哎呀，透过你这一次生病，我也看到你的信心，哎呦，真的很大，所以啊，神才大大的医治你啊。
对对对，哎，王姐，你看，你看，
啊，
看那边
啊，啊，对呀，小兰在那边，哎哎，我们过去跟她打个招呼啊。
好的，好的。
哎，小兰，小兰，哎哎哎，小兰，小兰，
王姐，
啊，
婷婷，
啊，
你们好，好久不见了，
啊。
哎，对呀、啊，这段时间很少见你来教会呀、啊。
对呀、啊，对呀、啊。
之前我们常常一起唱诗班、查经，每周还和你一起搭档去传福音和探访。那时候你可热心了
啊！对呀、啊，对呀、啊。哎，我们看见你没来，就想多多关心你。可是每次发信息给你，哎呀，你都说很忙啊。
是是，我真的很忙，很忙啊。
其实你具体是在忙啥？
哎呦，我这是爱心说诚实话啊。啊，小兰，其实信徒怎么忙也得回教会敬拜和服侍神啊，不然怎么对得起神呢？神给我们的恩典那么浩大啊。
你说神的恩典浩大
啊？对呀对呀。
发生什么事了，小兰？
对呀，你一定要告诉我们呢、啊、我们会恳切为你代求的。
对啊，重担一起分担。哎，对了，我的女儿说你的儿子也有一段时间没有上学了
啊，
你们搬家了吗？
没有搬家。姊妹啊，实不相瞒、我现在已经没有工作了，我这段时间都在家里看孩子。
哎，你不是常说很感恩老板很重用你吗？两年前不是还邀请你入股公司做那个股东吗？
是啊，你不到40岁就供满房贷，
对对，
还做老板，
对，
你家弟兄又爱你，儿子又听话，我不知道多羡慕呢。
发生什么事啊？
其实几个月前我们公司突然倒闭了，我的老板他跑路了，连入股的钱也都没有了。
哎呀，原来是这样啊，求主怜悯呢。
主真的会怜悯我吗？
啊，
你们知道吗，公司倒闭的第二天，我的儿子突然跟我说他不想再上学了，我劝他，我骂他，他都不肯再回到学校。
为什么？
那后来我就找他的老师谈呢，我也想知道为什么。我才知道他在学校给人霸凌呢。我想帮他转学校，不过我到现在都没找到好的学校，而我的儿子还是一直不肯上学。我都不知道怎么办好。 好了。
对，学校慢慢找吧，不要太劳累，要小心身体啊。
你说起身体，我这段时间肠胃一直都很不舒服，所以最近我就来了医院呢。我做了很多很多检查，我都查不出什么问题来。
这样啊？
然后刚刚医生说，我得了焦虑症
啊，
他要我吃药舒缓病情。我真的不明白，我不明白为啥神不祝福我，让我祸不单行。
坦白说，你是不是做了什么得罪神？所以，
婷婷，我也是这么怀疑的。所以呢，我已经为我那些隐而未见的罪求主宽恕了。
对对对，
而且呢，我还做了禁食祷告呢。可是神还是没有把我从苦境转回啊！我的孩子还是不愿意上学。我还是每个月要还之前因为入股借下的钱，你们知道吗？利息还很重的。
这样，
而且我现在还得了什么这个焦虑症，我看来神真的要撇弃我了。
那是不是你信心不够，所以不蒙应允，不蒙垂听呢？
我不知道，我的心很乱的。我那个未信的婆婆还说，你不是常常去教会做什么义务工作吗？为什么你的神不保佑你？哎呀，做这么多有啥用呢？
哎呀，你可不要听外邦人的话呢。
对呀，千万不要给你婆婆动摇你的信心
呀。是吗？你们俩都看到的，我在教会10年了，我一直奉献不止1/10啊。我一直都在努力侍奉，神也一直回报我呀。
对呀，
我的家庭，我的事业都蒙福，你们看到的。
对，
可是最近为什么他不再祝福我呢？我在问神，我做错什么事情，他又不回应我，你们说他为什么要这样对我呢？
有时候我不明白，为何苦难在生命中，为何你不将它挪去，慢慢长夜无尽。有时候我不知道还要如何继续祷告，亲爱神灵，就来提升我，刚强我里面能力。
好，现在我们就按刚才说的那个模式来谈谈小兰的故事。那首先就是困境，对吧？那小峰，你说说小兰遇到什么困境啊？
困境就是自己公司突然破产，然后自己的工作丢掉了，还有自己的孩子呢，就是又被霸凌，所以呢，自己的身体健康又出现问题，就是各种现实方面的挫折，就是他现在的困境。
而且接二连三，有点叫抓不住。
那么遇到困境，他怎么理解自己的困境呢？张老师，你讲讲。
按着故事，他就一直以来就希望透过更多的奉献服侍得到神的祝福，那现在呢，他可能就会想，我这么努力还是白费了吗？以及相信采用的方法是不是不再有效了？
好像觉得有点不合逻辑，对吧？现在发生事情
不合他原来的逻辑。
对，
我觉得小兰有可能在这过程中会去检索自己是不是在神面前得罪神了，或者是不是因为犯了什么罪导致了现在的困境。因为既然他把他的逻辑就是说，我努力，我在神面前侍奉，然后神会祝福我，那现在神没有祝福我，看上去好像是神没有祝福我，那这个局面是不是因为我造成的？是不是因为我在中间哪个小事儿上说错话做错事，然后对神的爱是怀疑，然后有可能也有一点点害怕。
那么他跟人的关系呢，又会怎么样呢？
我觉得就是变得疏离了。 所以这三个关系就是彼此影响的，可能跟神的关系发生问题的时候，跟自己的关系，跟人的关系都会出现同样的状况。他可能就不去教会了，然后也不接触身边的朋友了，就是有点逃避。
其实为什么我们跟人跟自己的关系不好的时候就不想接触人呢？
小兰的状况，他觉得自己很软弱，他也有点灰心，应该开始就是有失望，然后开始懒惰，那好像自己重新投入原来的群体，觉得格格不入，就跟他们好像差很远这样子。看到他们这么被祝福，就看看自己也过不去这样子。
诶，我觉得这样也可能跟怕别人追究他为什么现在事事不顺，可能也有点关系。对，
比较
就像约伯的朋友，
对，
会指责约伯，你肯定犯了什么罪，你才会招此大祸。
因为一般可能他教会的朋友呢，也是跟他这个逻辑的，
嗯，
是
大家都是这个逻辑，所以现在谁不顺，谁就是那个问题人物，
不被祝福的那个，
对，
对
对
嗯、
可能关心之中也带一点的责备啊、提醒啊、怀疑啊，对吧？
嗯、
言语之间暗示，哎，你这肯定还是要快快悔改，
是不想听那些提醒喽。
所以，其实我们一口气刚才讲了，他对处境的理解，还有理解带来的负面的循环，他对处境的理解就是觉得神可能出了问题，自己也可能出了问题，对吧？然后带来这么一个理解之后，带来他跟神的关系也变得疏离，或者是有点愤怒，自己也觉得内疚啊，自怜了、啊，然后也会疏离人，刚才已经讲了，就是怕人问起原因，或者怕别人跟他攀比。
是的，这样一个负面的状况之下，只会就越来那个情绪就是越走不出来。
对，可能不跟人交往，也没有人提醒他，一起读经啊、祷告啊，那跟神有关系不好，也更看不起自己啊，等等啊、
嗯嗯，
他真的需要明白神对他是有何等的恩典。
一阵阵的心相附在你面前，开我心眼，使我看见一感恩的心，领受生命活水，从你而来的温柔谦卑，何等恩典，你竟然在乎我，何等恩保释为我留，何等恩典，你以尊贵荣耀为我冠冕，我的罪你充满赞美。
刚才已经讲了小兰遇到的困境，还有她对这个困境的理解，还有就是这个理解怎么带来负面的循环。故事就到这里就结束了，对吧、
嗯、
啊，根据从前看大儿子，还有看那个不顾一切献香膏的女人，小峰啊，这个故事已经写到一半中断了，你来编故事，这个小兰要大概会遇到什么事情，我们会运用幻想力，她会走入一个觉醒呢？
我觉得有可能是他之前读经的某句经文突然的跳到了他的脑海当中，
跳
让他觉醒觉醒了，或者在某一次祷告中圣灵的一个小感动，或者就是他突然身边出现了一个特别接纳他爱他的肢体，
嗯，就是小峰了。
希望是我。
可能读经啊，听到啊，看那个属灵书籍啊，听听良友电台应该也有帮助。
听听良友电台，听到没有？我觉得刚才你们说了，就使我想起一个很重要的东西，就是这个小兰无论现在对神多愤怒，对自己多自怜，都要继续保持跟神的关系，对吧、
嗯、
不然刚才说的不能发生、嗯、还有就是继续要保持跟人有联系， 起码他觉得可以接触的，不然就没有遇到我们刚才说有人会提醒你
啊，是继续去追求去寻求神啊，这个是重要的。
对，而且也不要完全中断和人的关系，这个你转折点的机会来了就会快一点多一点。那假如他看到经文了顿悟了，或者是有人关心他了接纳他了，你们觉得他需要什么关键的因素？其实我们在前几集都不断讲了哈，会让他有新发现。因为在困境当中我看到不少人呢，发现其实是有人关心他了，或者他看到圣经了，他也未必一定会转向的，对吧？他需要一些自己内心的改变。那需要什么改变呢？就让张晴老师先讲，然后小峰来接力好吗？
如果故事继续做下去的话，他可能有一期听良友电台就听到一句话说耶稣为我钉死在十字架上，这个是我做什么都换取不来的恩典，比如说这样。那可能他说不定会发现自己一直努力去侍奉，努力表现得很好，就是为了得到祝福，就是看见自己这个情况。
但是很多人都听到这些经文，倒不是每一个人都会反思这个经文
啊。是的，这个就是神的恩典，他让你有这个新的领受，然后你就可以反思自己的生命。
对，就是真诚的面对自己。但也有的时候很坦白说，我们是会抹杀这种圣灵给我们的感动的。因为你可以这样理解，对呀，说神在十字架有恩典，那为什么现在不救我？也可以这样想，对吧？还需要一个敞开的心，圣灵的动工我们要开放，对吗？
要针对自己的情况。
对。那小峰呢，你有什么看法？有什么关键的因素？
我觉得就是接纳当下的真实的状况，困境就是困境，但是困境不会影响神对小兰的爱。当他去数算恩典的时候，他每天去经历生活的时候，发现神还是有周全的护理与供应，所以他就会看到困境是暂时的，困境背后也有神更大的美意。所以我觉得可能就是先允许自己软弱一会儿，或者是悲伤一会儿，或者是难过一会儿，但是呢不要去沉溺于这些负面情绪当中，要靠着神的话语刚强起来。
那张老师，我觉得他说这一点刚刚就是我们常常说的那个扩了，就是不会只集中看自己目前那种不好，虽然他接纳自己现在心情不好，现在软弱，也同时看到神现在给自己或者过去给自己的恩典，那就是看事情看得比较全面，比较客观，对吧？
是的。他也提到那个接纳自己真实的状况也是一个真呢，就是面对真实，我现在就是这样的状况。
但同时我要不像一只鸵鸟一样只是看到现在这个困境，也看到其他的东西，接纳同时存在的就是好跟所谓不好的东西。
另外一个扩了，就是要想到上帝不需要我们做什么，他什么都可以做，对吗？他是创造万物的主嘛，我们要把自己放在一个正确的位置。
明白。那如果他真的能出来的时候，他跟神跟自己跟人的关系，我们就把故事继续去创作下去，会怎么的不同呢？小芳，
我觉得首先他与神的关系就不会停留在现在负面循环当中，觉得还是转向全然相信神的对他的爱。所以这个神人关系带动了一个好的正面循环，接纳自己的无助，接纳自己的困境，也接纳自己现在可能就是处于一种负面的情绪和状况当中。所以呢他就对身边的人也不会去要求攀比，或者是要求别人对他怎么样。我觉得所有的一切可能就自然迎刃而解了，开启了一个新的正面的循环。
对对，当他确定神的爱，
其实可以发现跟神的关系不是建立在一些外在的物质上，其实这样的一个状况就很不安的，做不够的时候就怕，就害怕恐惧。如果可以脱离这样一个模式的话，其实就是生命可以得到释放。如果这样子的话，那继续去投入侍奉奉献，其实就是一个甘心乐意的回应神的爱的一个模式，他就可以比较自由的去做这个事情，不用跟人比较。而且做见证不是说我有多好，是神怎么样在我的生命当中工作。
坦
白的
述说现况，
专注的聆听故事，勇敢的
憧憬未来。
故事新天空，
故事新天空，
与你一起成长。
当然得谈谈我们自己，我们是否有像小兰的地方呢？我就这么一个简单的问题。
其实我以前呢也有希望得到神的祝福，我希望透过看到神给我的东西来确定神是爱我的，
就不是贪恋那些东西，而是因为对神的爱不确定，所以就希望发现神要祝福我了，就确定神真的是爱我。
是的，后来呢就是发生了一些事情在家庭里面，我就发觉神给我一个功课，就是我要学习不是要去追求外在的东西，就是我一直在追神给我的东西，其实我是应该要追寻跟神的关系，就是寻求神自己。
其实你现在就比较能确定神的爱了，不需要靠这些东西来证明，比较有安全感，对吧？
是的是的。
乐意呢就是一个无奈的人，当我逆境，就是所谓没有神给我的一些表面的祝福的时候，我一般不会埋怨神，而是落入我从小到大那个思维模式一直到年轻，就是人生就是这样难解释，人生就是这样不可控，神就是这样若即若离喜怒无常。因为在我的家庭，坦白说，父母对我的爱我就是不确定，童年的记忆当中，母亲就是，对不起我这样说，就是比较喜怒无常的。但现在呢就也不会这样无奈，就接受有些事情是我不明白，我中间是不能接受东西不明白的，因为这样喜怒无常我很没有安全感，所以我觉得事情需要我把握，我一定要想明白，这样就好把握。现在能接受很多事情我都不明白的。
我呢以前一直认为我跟神的关系是健康的，因为我觉得我里面是毫不怀疑神对我的爱的，所以我也能是接纳自己和别人的。但这次听完节目呢，我又重新反思，发现我里面好像其实也是有大儿子那种逻辑思维，就是我会用努力和行为来获得神或者人对我的认可和爱。我觉得我里面好像也有这个东西，我觉得是需要通过努力和行为来去证明我的价值的这样的东西。所以我在人际关系方面，我觉得可能我也会有那种要求，对别人的要求，就是说别人要努力，我努力要付出行动，我才可以认可对方。怎么说呢，其实还是很难理解说我什么都不用做神就爱我了，别人就爱我了。这种东西听上去好像真的是不可靠不安全的，可是不管人对我的爱是不是，可是神对我的爱就确定无疑是这样，
真的是超越我们的理性能理解，对吧？超越我们的文化所理解神这种恩典。
我觉得不是我们什么都不做，我们要理解不是透过我们做什么来换取什么。
还是要做，是感激神的爱，走在神要我们的方向里面，动机细微的不同，但却是一种很根本的不同。那听众朋友，给你这个反思题，你觉得自己有没有像这个小兰大儿子的地方呢？或者又可以正面问你，有没有像那个献香膏的女人的地方呢？等着你的回应。今天谢谢你和秦芳乐一起听说写演评硬故事，一起开拓心灵天空。我是乐意，
我是江晴，
我是小峰，
拜拜
拜拜
拜
拜。谢谢你牵着我手，高山低谷陪我走，从不放弃我，真正爱我接纳我，一起做梦一起笑，一起敬拜和祷告，
一起敬拜